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咱们满福教会的查经班。哎，这几次我们都在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约翰上圣殿门口有个生来瘸腿的坐那儿讨饭，他看见彼得约翰来了就看着他们，指望从他们身上得点什么好处。那彼得约翰就讲了，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哎，那个人当下就被治好了。然后呢，当然就围观了一大堆的百姓嘛，于是彼得就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情了。你们为什么觉得稀奇呢？你们为什么以为叫这个人好起来是因为我们的虔诚、我们的能力呢？其实都不是啊，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神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是这样的信心叫这人全然好了。但是读圣经读得很精彩读得很入神的都好啊，你还得再问个问题啊，这个信心是不是大家都有的信心？就是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这个信心可以从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里面支取能力？是不是？
应该是吧。
应该是。你支取过了没有？
当然。
当然。
那你最初信的时候有人告诉你，就说你信了他，你就可以如何？你当然是信了这句话是真的呀。
嗯，
那我就信了。
你信了，
那你就得着了。
对，我知道你信是得着了，你得着的是一个救恩，是得着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但是你有没有用信心去支取过这个疫病赶鬼的能力，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因为这个耶稣的名是超乎地上万名之上的名。
只有一次，之后
一次也不错。
那会儿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根本不懂。碰巧碰到了有说有人被鬼附了，那我也害怕呀。
那后来呢？
然后有个姊妹就带着我说我们要去为他祷告去赶鬼。
嗯。
哎，我心里也是这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生病可能也是被鬼附了，但我也不知道，我怕哎我去赶鬼，待会儿赶不走他万一附我身上怎么办，就还有。但是我觉得既然我知道这个事情了，就好比我走在路上看到有人跌倒了，我就得去扶啊。那我是个基督徒信主了，他说要赶鬼了，那我碰到了，我就得上啊。
你这个逻辑好啊，这个好，值得嘉奖。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他带着我祷告的时候，那个女的，就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女的，就在旁边，我们站在旁边给他祷告的时候，那个女的的。就正祷告的时候，那个女的躺在床上的脚一下就碰，她就故意就碰在我的身上，就是她用脚挨着我，把我吓得一激灵。那就还是祷告嘛。
那后来呢？
然后祷告，她就不闹了。
哦，她就不闹了，是吧？
就是完全就放松了那种。
嗯。嗯，
然后她旁边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弄不清。就因为他的那个妹妹是说他看到过基督徒赶鬼，他就信这个，他就觉得你们两个是基督徒，你们呢也帮我赶一下鬼，绝对赶得走。他就说他是地震的时候他看到过，就是这样子的。
嗯嗯，
对呀、啊。然后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就这样去，就那一次。
所以你这个。既然会害怕，你就不能说自己又有能力又有虔诚。可是
实际上，对，我没有，因为我弄不清，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这样的。
可是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信心，你还需要干什么呢？你需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神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需要知道你奉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地上所有反对神的邪恶的权柄，包括疾病，除非他选择不行使这个权柄，要不然一定赶得走，一定得胜啊！这个信心，这叫做神所赐的信心。但你这个信心不必要为你自己不够虔诚，我自己没有能力而打折扣，你就去就是了。我是很喜欢多加这个逻辑，一点都没错。那鬼是最好对付的，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就出去了。但是你如果不晓得耶稣之基督的名有多大的权柄，你嘴巴讲了啦，也没用。就像多加讲的，他真的跳到你身上怎么办？后来使徒行传就有这样的例子，对吧？我们有信心，我们这个信心有一个对象，就是你真的对于耶稣基督那个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隐含的能力与权柄，是笃信不疑的，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名里面的权柄，是我们要用我们属灵的知识，加上我们的信心去支取的。而这个支取的本钱不在乎你的虔诚跟能力，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讲清楚了。
做传道这么多年了，也是遇见过很多这种情况啊。有肯定有弟兄姐妹要请你祷告的嘛。你说我没有进钱吧，有时候状态还蛮好的，就是这种感觉，当时不准。我知道现在我也不太看这个。但有时候情况的确是有时候，哎，有人真的好了，后面他跟我讲的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有时候是立马好了，但是也有的就是他没好。所以我自己也在，就像你提那个问题的时候，你说病人还是那个人，我就如果是我的话，有时候就是难道不是我这边的问题，难道是这个领受或者是说那个有需要的这个病人的那边的那个情况吗？好像我因为向着主就是认真的说，主啊，求你恩待他，借着这个卑微的器皿，主啊，求你来彰显能力，奉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对
，就是有时候成的，有时候不成，是。哎，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
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搞不清楚。对对对，你问这个，你说我两边可能都有吧，因为有人是有好了，但是也不多。
对，
但是的确更多的大部分是没好的。
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留在这样的一个分析里边的话，那你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实际上是三边可能出问题，有一边是我这边出了问题。那我这边呢，既然也不是虔诚，也不是能力的问题，我也知道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我对于耶稣的名能够赶出这个鬼，能够治好这个病，我笃信不疑，那这问题就不是我。那假如是那边那个人的问题呢，主没赐给他信心，那也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边可能出问题啊，就是神那边可能出问题。我们在查约伯记的时候不是已经讲过好多次吗？一个弟兄在苦难里面，比如说约伯那时候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对不对？可真是惨啊。这时候你说彼得来替他祷告，你认为约伯会好起来吗？不会。为什么？约伯这个情况是神故意把他摆在里边，直到神的目的达成。你多么好心的传道人，多么有信心的病人，耶和华说我好不容易把他摆到这个地步，我还没有意思要把他挖出来。
是
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耶稣的名有这个能力，笃信不疑，这是传道人基本的责任。那你刚说你这叫做迷信，好，随便你怎么讲，那是你的事儿。你有问题是不是要我们祷告？祷告没问题啊，你要赶鬼我可以赶啊，但是要是不出来的话呢，你可以不信，你可以埋怨神，但对我来讲，我晚上照常睡觉，我很安心。因为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讲，我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啊里面是大有能力，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是，你的名代表你的账户，耶稣的名代表天上的账户，代表天上无穷尽的能力。他给我们一个权柄可以来支取，你凭着信心支取，不要疑惑。这是雅各书特别讲，固然我们都有瑕疵，我们无论是从虔诚上、信心上、能力上都配不上，但是你为这些事情，你认为你影响到耶稣基督名里面的能力，那你是没见识。 同时反过来已经说了，你也不要以为一个人能够从耶稣的名里面支取医病的能力或者是赶鬼的能力，他所讲的就都对，你千万别这么傻，这是两回事。他的名跟那个传道人的见识跟那个传道人的私生活甚至都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我说你要是一个脸皮很厚的传道人啊，尽管你有很多的问题，并不表示神不会借着你做工啊。所谓做见证啊，不是彼得做个人的见证，是我们都是这些事情的见证。那个见证还不是说这个人得到医治这个见证，那个当然是当天的见证，可是真正的见证是什么啊？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释放了一个凶手给你们，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是这些事情的见证。
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被得医治，这个主权是在神那里，就是说我们是可以靠他祷告，你知道，任何时候。有一次很有意思，我印象非常深的，我们以前去的一个老美教会那个传道人，他说他有一次在讲完道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年轻的推着他的爷爷，应该是爸爸或者爷爷，推着他走到他的前面，要这个牧师为他祷告。结果他就按手为他祷告了，然后这个爷爷就当场站起来，就从轮椅里面站起来了。可是奇妙的事情是什么？是说他推着这年轻人就站在那边说，我本来想要让你为他祷告治好他的感冒。结果那个爷爷就直接从轮椅上站下来了，所以那个牧师他自己也自己就觉得非常吃惊，你真的不知道说神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奇事，你根本都是出他自己的意外。
我那时候去不是到亚特兰大，我是在那以前我到洪亮那里去，就是到 Memphis 去啊。他那时候还没到 Memphis， 他那时候现在 Kansas City 开工，他要我去帮他做，所以我一连跑了好几次，姚弟兄跟我一起去。那边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传道人，就是杭克安啊，他是美国人，可是他从前在台湾做工很多年，所以台湾很多人都知道他。他们是德国后裔，他的英语名字叫做 Carl Hanker， 一个非常虔诚有能力的一个老传道人。他自己在住在农场，九十几岁了，他照样开车来，每一个福音朋友他都认识，为每一个人祷告，是这样一个虔诚的一个老人。啊，他这样爱中国人。我去呢，其实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是谁。然后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我那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病，非常的不舒服。还没有开始聚会，他在看我脸色有点不对，他就来问我说怎么了？我说我身体不舒服，他就为我祷告。我跟你讲，那个真厉害。他祷告没完，我整个的烧都退了，我都好了，好厉害。如果一个人是对于耶稣基督的名不但是大有信心大有认识，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人，又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又是一个义人，他当然就是教会的长老。他真的他的祷告真的是所谓的大有功效啊！我们这种呢就是算是小有功效，对不对？那你说从理论上来讲应该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从实际上来讲呢，的确啊，神的同在是不是与那一个人同在，让他所说的话，让他所祈求的都应验，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实在是有例子的，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有例子的。你如果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对他来讲啊，这个耶稣的名以及他所经历到的耶稣的能力还有神的心意是如此清楚的话，那当然对于带下圣灵的同在是有帮助的。这个韩克安老牧师呢，他2016年去世了啊，100岁啊，他直到95岁那年中风了，他才比较不开车。那你去读他的一生呢，就是很受感动的。他在1940年大学毕业呢，他就去念了一个神学博士，那时候已经立志要到国外去传道。据说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非常内向的人，他的妻子尤其了不得。他的妻子小时候脊椎受过伤，然后又感染上叫做骨结核，所以呢他小时候啊一直到12岁，医生每年都要截一片他的腿骨来为他的脊椎做支架，应该是。所以他这个太太身体很不好，身高不到5尺，可是非常有信心。那杭克安就是看上他这一点啊，他们两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婚，就往中国大陆去宣道。那当然就是碰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嘛。他先学的语言是苏州话，你看看， 后来因为共产党的缘故呢，他就搬到菲律宾的碧瑶，他在那个地方又学了普通话啊。然后呢，这个差会把他派到台湾，是1952年吧。那个时候他在厦门街浸信会，以后十几年的功夫担任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啊。可是他很有见识啊，他到了1979年，他认为这个神学院的工作需要中国人自己来接啊。后来他妻子过世了啊，癌症过世，他就回到美国来。退休以后就在堪萨斯城的这个以马内利华人浸信会。那我刚才说的事情就是在他最后最后这段时间所发生的，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认识能够遇见这样一位啊忠心的老仆人，还为我的病祷告。从神那里看事情不见得是像我们这里看的这么简单啊，要么治好了，要么没治好，要么你有信心，要么你没信心，不是这样子的，他有他的美意。尤其你在福音的工厂上，你遇见怪事不要觉得奇怪。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我们打定了主意要到这个新奥良去传福音，我们还有同工从奥斯丁啊，每回儿你看他要开多远跟我们一块儿去，我们觉不觉得是神要我们做？觉得。有没有把握？有没有信心？有。可是顺利不顺利？一直都不顺利，到今天这个事情也没有做成。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有一次在那里聚会啊，突然我就开始这个闹肚子，而且是很严重的闹肚子。等着往回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严重到什么地步，从来没有这么狼狈的，我需要找一个麦当劳去换我的内裤，这么糟糕的泻肚子。但是你说怪不怪啊，我这个车子一开进德州的边境，我的病就好了。我们去以前呢、啊、像导令他就是从这个 Louisiana 来的嘛，他就跟我说那个地方啊真的是邪灵猖狂，我还没放在心上，但是他自己还真经历了这么一点。那还有一次就更早了，我们那个时候到 San Antonio 去，人家说我的大女儿咪咪很小，大概还三岁吧，无缘无故的突然开始发高烧，而且烧到说浑身发紫啊！我们赶快跑到那个时候当地的姐妹宋诗群家里面去，把她放在冷水盆里面，用冷水给她擦身子。但你不能怕，你有功要做，有道要讲，你就照做。完了，她也没事了，好好的。很多时候，当你走的路是对的时候，像我们查约伯记的时候讲的，他就容许撒旦来跟你捣蛋。啊，让你的信心既经过试炼，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让我们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荣耀称赞为冠冕。这些话是真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太把眼光留在这个人好了没有，或者我们啊到底是谁出了问题，你要对于这个名的能力以及神旨意的主权有一个完全的信心，一点害怕都没有，你就往前走就是了啊。至于这个人好不好，这个鬼出去不出去了，你能祷告需要祷告你去祷告，哎，好不好呢别管他，好了你就知道像彼得一样怎么站起来马上做见证就行了。
蒙哥这个总结很好，因为我以前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啊，
嗯，
就是因为有人说，哎，就是蒙哥你知道我老妈的这个情况，
对对，
就是有控告的声音会来说你做过传道
的妈妈，还有你老爹的情况，对，
你老妈还会这样，你要得到那个能力才行啊。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去，是你不够敬虔，肯定是你生命有问题，
嗯，
所以这些路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头看到说他并没有减退我对主耶稣基督这个名的认定和依靠。我觉得这一点蛮宝贵的，就是不是看那个人好不好，但继续照例的去做。
对，你们当然不可能像我知道这么清楚陆家整个的情况，因为陆家后来因为他母亲的关系，他离开福州，他带着他这个可爱的妻子就回到他们老家杭州。所谓回到老家杭州，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们家乡的人以及家乡的教会都认识他，认识他的爸爸，认识他的爷爷，他们四代人服侍主，人家都知道。 人家也清楚的知道，哦，你爸爸后来自杀，哦，你妈妈后来也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这么多的悲剧底下，他的儿子居然继续出来服侍主，而且脸皮比谁都厚。你知道他们背后有多少嘀嘀咕咕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指头吗？这些年走下来，你知道他的脸皮要有多厚吗？但是这个就是他的见证，因为神所做的事情完全超乎人的想象。这个时候旁边的人是越看他越稀奇啊，这都是事先你不知道的，可是主一点都没把这个难关出去。他们家乡的人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你自杀你就不会进天堂了啊，你就把这个救恩给你杀掉了，你这个人你肯定家里面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这样，这是受咒诅的家庭嘛。可是这时候他们家真正的见证就是路加如果站起来，他父亲母亲所遭遇的一切委屈所受的一切的痛苦就有正面的价值，路加如果倒下去，那他父亲悲剧性的死亡就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了。就这么严肃的事儿，但是这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做的功，这很特别很特别的。所以圣经的话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嘛。啊，那为什么不能你一直向神就发怨言提问题，那你这个人都没见识了。你要安静走你该走的路，让神的工作在你身上能够显微大啊，你是需要有耐心的。
之前我一开始我也这么稀里糊涂，我也认为跟他那个认为差不多，但是有人就告诉我什么呢，有人就跟我说这样的话，他就说你有神机奇事的时候你要分辨，你要注意分辨了，有很可能就是魔鬼也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所以说有神机奇事的时候你不要轻易接受。哎呀，从那以后我就这个话就一直就在我心里绕啊，就有神迹其实有就不敢接受。
嗯，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呢，如果有新的观念在你里边呢，你就把它留着啊。这个你说人家跟你说要分辨，我请问你怎么分辨啊？这个人好了，你叫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分辨？这个彼得到底是凭着什么名来赶鬼了？凭什么名来医病的？连主耶稣做工都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更不要说美国这很多明明真的是不敬钱的人，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工人，是贪财的，是好色的工人，那你被他医好的，难道你是被邪灵所附吗？你没有办法分辨的，你所需要分辨的是什么？是圣经的真理。凭着我们的眼睛，凭着我们的感觉，没什么好分辨。我跟你讲，那一天这些以色列人要是要去搞清楚，到底彼得已经讲了，这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们还要去分辨是不是凭着鬼王赶鬼，那你是从神那里什么都得不着的啊！所以不要怕啊，不要怕，只要信，真的，这个神迹啊，或者是多加那时候赶的神迹，他所经历的那一个赶鬼的事情，假如是出于邪灵，你去分辨的，你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不需要活在这样的分辨里面，基督徒活在这样的分辨里面，把你累死。你就记得，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不是给你一个话，也不是给你一个准则。也许有一天呢，有人给你讲清楚了，也许没给你讲清楚，但你过两天你又忘了。但是圣经这个经历你不会忘记，这整个的故事你不会忘记。彼得讲说，跟我的虔诚与能力没有关系啊，将来你需要赶鬼的时候，你需要替别人祷告的时候，这句话在你里面可管用了，我跟你讲，可管用了。他让你整个的心思等整个的祷告聚焦在哪里呢？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上面，一点都不怕啊！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其他的你不要去管它。没什么好分辨的。听懂？我知道你听懂了就听懂了，至于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不要去管它了。
是我心里想的，我心里边也是一直有一个凶巴巴的一个声音，很强横的一个声音。
你不要去管它，那个我们也没办法帮你。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圣经的话，是圣经的声音，你听见了，你要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至于你的问题，你的心里的声音，你心里的那个强压的东西，你最好的办法，它如果跟圣经不合，你心里面让你觉得说把你引向不信的，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他。跟你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你不要去听他，你不要去理他，你不要跟他对话。夏娃当初不跟蛇对话，没事儿，蛇讲什么，你都可以把他甩开。今天也是一样，你心里的声音，别人也都有，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嘛。那为什么要装圣经的话？圣经的话越多，越让你有力量。主耶稣讲的，一个屋子打扫干净了啊，里面要是空的，比他七个更恶的鬼都进来。因为你不住神的话在里边嘛，对不对？或者神的话来了，你不把它守住啊，你只要把它守住就好。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你就记得两件事情，一个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让这人痊愈，他如果能够让那人痊愈，能不能让你痊愈，可不可以？
可以。
你答案说可以，那就好了啊。那这个可以跟别人的闲话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跟你心里的声音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跟你甚至跟你的金钱跟你的能力有没有关系？都没关系。可是跟什么东西有关系？你如果每天纵容自己去发怨言，或者把明明已经学到的啊，已经装进你心里的神的话呢，又变成一种道理的辩驳，在你里边像一个翻腾的波浪啊，今天信了明天又动摇，这个名再有能力啊，对你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可能支取到。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